谢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用各样的方式和智慧来学习认识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心中得饱足，得到坚固，得到安慰，也保守我们在线上或者不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愿上帝保守这一段时间，赐给我们清醒的心，赐给我们灵受的灵，好叫我们更多的明白上帝在基督里、在教会中、在每一位属他的儿女中的心意。谢谢上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今天要进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下半段。第一章的下半段呢，是从15节到23节。我们可能要先请慧荣帮我们放第三章的投影片啊。第三章的投影片。这里讲到的是结构，我们再把前三章的结构再复习一下。今天我们进到的是 A B 的 B，它的主要的内容是谈到祷告。那这个祷告，它一方面呼应了3章14节到19节的祷告。他也延续了第一章3到14节的颂赞。换句话说，这一卷书一开始先把我们带到颂赞，就是上帝的面前。然后，当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应当颂赞这位上帝，我们下面很自然的就会有祷告。而这个祷告，它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是在第16节，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你们会发现，这种语言啊，虽然在每一卷保罗书信里面的开头多少都会提到，可是这个顺序颂赞。然后是祷告，而这个祷告其实是感谢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先是颂赞，因为这个颂赞带出我们里面的感谢。当我们感谢，不只是感谢上帝，也感谢上帝在其他属他的儿女身上的工作。第15节。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那么他就不由自主地生发了感谢，而这个感谢一方面给神，一方面为了自己周围的弟兄姐妹感谢神，因为我们都因着同样的一个上帝在我们当中所做成的工作而有的颂赞。献上了我们的感谢，我们为了弟兄姐妹感谢的同时，我们就进入为弟兄姐妹的祷告。所以我把这个祷告，那么就跟前面连在一起，也跟后面前后的呼应啊，这是我想这一段祷告它的特别的地方。等一下我们可能还会再稍微提到一下。然后再请慧荣回到第二章投影啊。那我们先开始，就是用一节经文，让我们慢慢的进入到这一段经文的字句当中。我们读圣经，其实多一半时候是很表面的啊。所谓很表面的意思，就是我们读了，我们懂了。但是我们不容易深思，为什么需要深思呢？ 因为其实话语需要把我们带进到它深层的意思。深不一定就是最好，但是神的话语比我们看到表面的意思其实要丰富的多。我只举一个例子，在1章18节这里讲到，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这里提到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如果你从17节读下来，你很自然的会读到一个结果，就是保罗他为这个教会祷告，他从17节开始，他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为这个教会求智慧和启示的灵。那这个灵一旦给了教会，教会就可以认识。认识什么呢？17节的最后一个字是认识他，他可以解释为父上帝，也可以解释为主耶稣基督，他是这个我们要认识的对象。接着18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换句话说，我们的眼睛需要被打开。所以18节顺着17节读下来，我们很自然会读成他可能有的意思是，这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其中内容的一部分，就是祷告你们能够认识他。认识他的什么呢？至少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的眼睛可以被打开，照明，就是原来你是看不见的，现在被点亮了，被照亮了，你就看见了。这当然是一种比喻的修辞啊，它应该不是指的字面上我们里面有一个眼睛被照亮。如果这一点我们可以明白的话，可是这一句话特别是照明啊，它原来它的文法上是被动式的过去分词。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它可能有第二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就是，它是用来描述以弗所教会当时信徒的现状。这个就跟第一种理解有一点点区别。我们说我们要深思，深思是有方向的，深思是在字句里面希望明白的更精准，明白的更清晰，让我们可以读了这个话语以后，我们知道上帝最可能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按着这个意思来想，按着这个意思来做。如果我们选择第二种意思，我们心中的眼睛其实已经被照明了，我们已经处在一个状态，我们这个状态是我们现在是可以对上帝的启示和在基督里的奥秘，我们是有基础，我们是具备条件可以明白。这样子理解的话，就变成好像比第一种理解得到更大的激励和安慰。因为第一种理解好像原来我们没有，现在可以有，原来我们不知道，现在可以知道。可是如果我们用第二种理解的话，是我们已经有知道的基础。我们祷告，保罗为教会祷告，是让教会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明白的更精准、 更深入更丰盛。我想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这可以是一种自己读经的训练，也可以是一种读经的研究，这都可以。很多人说哎呀读经不要这样读啦，太复杂了。我觉得其实我们常常会以为神的话太复杂，或者是说需要烧脑烧得太多，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排斥。你说长老，我怎么知道它是过去分词？我怎么知道它是被动式？你根本就不想知道，你当然就不会知道，对吗？如果你想知道，你就有办法，一定会知道。因为现在要知道这些事情的工具，甚至在网络上的资料是非常的多，而且是现成。你可以知道，当你知道了，你就真的对这个经文的认识更多了，你就更有把握，你读经没有读错，而且不是很表面。好，当我们心中的眼睛被照明，那我们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呢？十八节，知道他的恩召，就是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召。这里讲到的是呼召，原文没有恩，就是使你们知道他的呼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这个在第五章第十五节啊，第五章十五节，这里讲到，当我们明白了上帝，原来我们不够明白的事情，五章十五节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注意啊，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换句话说，明白，更明白，明白什么呢？这里讲到要有智慧，这里讲到要爱惜光阴，这里讲到要谨慎行事。这是他的上文，他的下文讲到的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有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这是有一种明白更透彻更通透的一种明白。其实我们从不明白进到比较明白，进到更深的明白，是一种很大的满足。这个满足不是头脑而已。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觉得我们呢，现在都是只会讲啊，不会做啊。可是我们以为我们会做，好像我们就明白了。我觉得未必。当然，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你光有肉身未必有道，你道成不了肉身，你就没有丰丰满满的恩典和真理。所以不要只抓一头，可是这个顺序一定是道成肉身，不是肉身一定成道。这个顺序很重要。所以以弗所书包含保罗书信大部分的内容，其实它有一个阐述的顺序啊。我想就是借着这个祷告，一般人说我们祷告啊，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很重要，当然重要。祷告什么？哎呀，这个人生病，哎呀，那个人心里有难过的事，那个人跟家人处不好，那个人跟公司的同事处不好，这个有需要，那个有状况，这些东西都很好。可是这些东西其实你很少，几乎完全没有在保罗书信里面提到。 他为教会祷告，几乎从来没有提到这些个别的、身体的、及时的、当下的缺乏或者是需要。难道这些不重要吗？不是不重要，还有更重要。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我们的祷告带到更重要的地方，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会更透彻。透彻是一种极大属灵属天的满足，这种满足不是地上可以取代的，而且这种满足是可以存到永远。我先简单的做这样一个说明，然后我们进到第四章我们进到那个第四页然后我们看到这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它其中最核心的，它有一个思路这个思路是在十七节，就是怎么样让教会对上帝或者是对基督里面所显明的那位上帝怎么样更认识他。我觉得他因为他知道了上帝在教会身上做了什么，已经做了什么，做的那个工作是多么的宝贵。这个是在前面第三节到十四节我们已经讲过两次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他就祷告以弗所教会对上帝的认识可以继续的更加成熟。原文真知道没有真这个字我看过一种翻译为教会祷告能够真知道他，也可以翻成认得他。当然这个只是翻译的问题。你注意看十七节最后一个字，使你们认识他，知道他。这个认识和知道的对象是他，他是这位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彰显的这位父上帝。好，接着好像圣经继续发展这条思路，他从三方面来发展这条思路，就是什么叫做知道认识他。那你要认识他什么，或者是认识他在我们身上做什么、想什么、说什么。好，是我们慢慢的把认识他更具体化。这个也在这一段圣经保罗的祷告里面，他分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一章十八节的前段刚刚有提过，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换句话说，第一个要我们认识他，是认识他对你，注意看原文是你们的呼召有何等的指望。换句话说当我们认得他，我们就再往前走一步，认得他是指的认得他，知道他对你们，我们上次讲过，你们很可能他的第一个意思是指的外邦的信徒。如果上帝在外邦信徒他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给他们带来一个盼望，指望原文的意思就是盼望。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一群人认识他的人，他对我们，神对我们，他有一个呼召。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他 他预备好的心意、地步，或者是一个境界里面，一个国里面啊，这个。那么呼召其实在第四章他会说的更具体一点，因为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来了啊，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召相称。换句话说，我们在一起信主了，信主很好，然后呢，我们有一个要去追求被上帝成全的一个目标，那个目标，这个呼召是我们要一起去成全。那显然第二个内容是指望，那是将来，从现在一直到将来，渐渐可以成全的一个呼召。这个到了第四章我们会讲的更仔细一点啊。换句话说啊，现在最用现在最浅显的话讲，很多人说我这个每天活着不知道要干嘛，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盼望，往哪里去盼望呢？有的人盼望财富，有的人盼望自由，有的人盼望政治，有的人盼望权位，有的人盼望啊，就是过一个很简单的日子。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多多少少的一个对将来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都有一个想法。但是在圣经里面，以弗所书的呼召，他第一个是将来一定会成就，而且是有方向。第二个，这个呼召是一个群体的概念，不是一个个别的概念。我们通常会说，哎，我这一生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们很少会说，我要跟什么人一起成为什么，对吗？好像我自己的目的完成，我这一辈子就够了，这不是上帝在基督里对以弗所教会的呼召。所以他第二个内容是群体。第二，这个思路接着往下发展，在十八节的后半段，他说，接着还要你们认识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换句话说，他在圣徒中的基业，基业是什么意思？基业就是遗产，就是历世历代越来越多上帝在他的圣徒当中所成就的、所诉说的、所做的，所有累积加起来的总和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注意看啊，第二个他要认得的是认得这一群神呼召的信徒，透过时间，透过教会，透过呼召，他会成就一个超过这一群人历世历代的一群人，不管你是哪一群人，你们会在基督里被联络成为一个具有非常丰盛荣耀的基业。我再讲的白一点，很多企业现在都讲说我要永续经营，永续经营，你拿什么给下一代？这个就是基业。现在如果经营企业，基业可能是有你的名誉、你的产品、你的技术、你的人才、你的资本、你的客户等等等。那下面一个问题是，一个这样子的基业，如果是商业企业的基业，它能够有多么丰盛的荣耀呢？ 500年以前，你也还记得有哪一个企业如今还留下来的基业被人称颂不绝呢？应该是已经听不到了。再大一点，也许是一个学校啊，像这个就到目前为止还是有蛮多的啊实际的例子，比方说一些啊非常享有历史盛名的高等教育学府，这个在西方的世界目前还是有的，像牛津、剑桥啊，像法国的巴黎大学啊，他们都是超过600年、700年以上的一个学府，虽然他们刚开始没有今天的规模。好，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个基业，它积蓄的是知识，积蓄的是人才，积蓄的是啊，它历史历代智慧的结晶，用一些方式存留下来。我不知道还会存多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说，那么啊，在教会圣徒当中，上帝要留给世世代代的圣徒，到底是什么样的荣耀？丰盛的荣耀。我自己这样想，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人从原来不像神的样子，怎么样成为越来越像神的样子？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群相信上帝的人，接着上帝的道和圣灵，让我们经过历史历代各地各方，慢慢的被上帝成全为一群有丰盛荣耀的人。虽然这个讲起来有的人觉得有点抽象，但对我来讲是非常真实的。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你问我最感动我的是什么？人。最容易吸引我眼光的是什么？人。什么人？有价值的人。什么样的价值？像神的价值，很快的可以吸引我的注意力。我们评价一个人，这个人我觉得离上帝形象很远很远，我觉得在上帝的眼中他是没有机会的，他是没有基业的，他是没有东西可以留给周边跟后世世代代的后代任何的荣耀，没有可以夸口的东西。所以这是我稍微做的一个解释啊。第三，他要我们认得的是，像我们在19节是，并且认识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里强调的是能力，强调的是非常大的能力。你注意看啊，这三个认得的思路，它有不同的对象。第一个是你们，第三个是我们，中间一个是圣徒。我们讲过，你们很可能先指的是外邦信徒，我们很可能先指的是犹太的信徒。圣徒就是指凡在基督里的你们加我们。这是第一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认识它是透过不同的群体，然后在上帝的作为里面让这个群体融合成为一个圣徒的群体。那么第二点，你会看啊，中文已经翻得很好了，都有何等何等何等，第一个是何等的指望，第二个是何等的荣耀，第三个是何等的浩大，特别是能力。如果我们看第三点，他特别强调我们要认识他向信的人显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到底有多大呢？其实我们一下子也讲不清楚，可是从一章二十节开始一直到一章的二十三节，它就是在叙述它能力大到什么程度，它怎么样显出这个何等浩大的能力。我举个例子，什么叫大？大就是它胜过一切。所以在第二十一节他说这个能力叫大能大力，二十一节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一切你想得到数得出来看得到听见过在人类历史里面最有全能最有名望的东西，它都比那个高，他说超过一切。所以到了二十二节他会用脚下跟万有的元首来形容这个关系，就是这个就是来表达他的能力有多么的大。也许大家觉得这个还不是很具体，没有关系，这个他会慢慢的把它说清楚，因为这一卷圣经它一共有六章啊。那么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章啊，第四章。好，第四章我们顺着这个脉络，当我们要知道要认识的时候，在第一章里面它有一个焦点。我想了很多年了，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认识他的呼召，认识他的能力，我们要认识他的产业。虽然这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形容，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再聚焦成为一个更清晰的概念，我个人觉得就是要认识更准确深入完整的认识什么叫恩典。这个听起来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恩典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它对我个人的影响是太大太大了。我觉得基督教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恩典，在基督里的恩典。为什么恩典跟认识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在以弗所书啊？比方说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恩典。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他旨意的奥秘现在被打开了，他对我们有一个心意。这个心意是什么呢？如果你往前读，他是从第六节读过来，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承载，这恩典是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个我们在第一次就讲过了，一个是建立了关系，第二个是赦免我们在世上的罪恶过犯，照他丰富的恩典。第七节第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你看到没有，要智慧要恩典，神是用了他的智慧和恩典各样的充充足足的给我们，好叫我们什么认识这个恩典。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对恩典的了解都有，但是还是趋于表面。我们觉得给人一些帮助是恩典，对，我们觉得我们不求别人的回报，我们低调的暗中的 给人帮助，这个是恩典。可是这个只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恩典。好，我说过，人不可能没有恩典而长大，父母就是孩子的恩典，师长就是我们成长学习的恩典。总是有一方无条件或者是说乐意甘心的帮助了另外一方，这个听起来是恩典。可是这里面讲到的恩典是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预备的恩典。这个恩典涉及到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我们的罪恶过犯被无条件的赦免，帮助人跟赦免人跟不嫉妒人跟不恨人跟完全忘记了别人对自己所加诸的这些痛苦，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这叫属天的属灵的各样的福气。很多人不知道这是福气啊，什么意思呢？就当我自己的过犯啊被赦免，这个恩典带来的是极其深远的。好，这是我们需要去认识恩典啊。那因为在圣经里面表达的恩典是神在基督里所彰显的恩典。那么因此我们谈恩典不可能不谈在基督里面所成就的那个恩典的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第二个，它让我们学习知道这个恩典，我们要认识的是恩典，这个恩典是前面六到九节，接着我们要认识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恩典。第十六节，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然后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这个啊，又是刚刚我们略略提过的。我觉得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特质，他不一定很优秀，他不一定不会做错，他不一定没有个性，不一定没有脾气，他不一定头脑清楚，但是他有一样东西，就他很知道怎么感恩。我觉得坏人是一种，但是会感恩的坏人是另外一种。基督徒是会感恩的罪人。很多人评价基督徒说基督徒也没有怎么样，表现也没有怎么样，有的时候更离谱。我承认，因为想要用自己的表现来表达基督教信仰，这条路基本上是不通的。其实我们能够表达的不是我的行为，我的见证是比别人都好，不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大可能的一件事情。因为所有人看同一个行为的评价的方式角度和依据都不一样。可是基督徒有一个，就是因为他认识了恩典，所以这个人呢会不停的感谢，叫不住的感谢。你注意这个不住的感谢啊，所以基督徒的特征就是常常感谢，为你周遭的人感谢，为那些待你好跟你没有什么来往，甚至为那些让你受到一些委屈，甚至对那些你看起来很不公义的事，你学会感谢。这个感谢不是因为他们做的对，这个感谢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没有做对，你知道上帝用多大的恩典遮盖赦免了我，所以我变成一个可以为所有的事情感谢。 不住的感谢。下面一个就是，当感谢越来越多，常常感谢的时候，下面一个就是你的祷告就出来了。所以基督徒的祷告，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感谢的祷告，而不是要这个要那。我们要的东西永远不会满足，因为要这个要那个的祷告能够做的见证，就要看成不成就了。你成就了，好，别人会说，哦，基督教是真的，上帝是真的。那没有成就呢？要不要换一个方式，让别人看见基督徒的祷告里面最宝贵的、最多的、不停的涌出来的，是对上帝的感谢，对周遭人的感谢。很多人说，这样的人也要感谢吗？这样的老师也要感谢吗？这样的老板也要感谢吗？这样的家人值得感谢吗？感谢的前提不是因为他们做的对，感谢的前提是你认识恩典，因为你选择活在恩典里，否则的话，你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啊，苦读三十一节，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一切的恶毒，是不是这样啊？没有恩典的人，他一定是往这里走。接着在第一章的十七节到十八节，这里讲到用什么知道这样的恩典。刚刚我们提了一部分，就是上帝已经让我们心中的眼睛被照亮了啊，这是一部分，我们已经有了认识恩典的基础。接下来十七节他说，求上帝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好，换句话说，神让我们一方面有基础，二方面他不停地把他当初怎么样用诸般智慧聪明所成就的这个恩典，也把这个恩典成就的智慧聪明也赏给我们，让我们聚焦在这个恩典上面。恩典不是一个普通的东西啊，恩典是一个人类无价的财富，虽然很多人并不那么珍惜它。一个最令我啊，我觉得最令我动容的一个人物，不是因为他有能力、有天赋、殷勤努力，而是他具备了所有这样的条件，但是他会感谢。他的感谢不是客套，他的感谢不是教养，他的感谢他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他应该有的，不是他原来有的，这是出于一个超过自己一切之上的这一位上帝给他的恩典。你说这样人不是活得太窝囊了吗？这样人不是被看得太扁了吗？我年轻的时候是这样想，我现在也不敢这么想，也不会这么想。我觉得活得越久啊，我就觉得看得越清楚，自己有的比自己以为有的要少得多。以前觉得自己很聪明，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更聪明，可是我觉得我这更聪明，我觉得他其实什么都不是，就是我不觉得这个更聪明有什么了不起，一点都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种认知啊，因为认识了这个神，因为认识了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恩典，然后让我们有能力、有基础认识 他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然后我们这个人就慢慢的转换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施恩的人，然后是用恩典来看待所有事情的人。那如果我们对这三样恩典的认识的内涵，我们做一个实际的具体的例子啊，这个四章十三节有一个例子，他说啊，从十一节读过来，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注意啊，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真道上原文是在信心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注意看啊，这里讲到认识神的儿子，认识神的儿子跟认识什么叫信心，在这两样认识的聚焦的过程里面，慢慢的让所有信上帝的人合而为一，长大成人。好，所以那如果你问我认识恩典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第一个认识信心，第二个认识神的儿子，而且是怎么样联络起来，一起认识，一起因着这个认识慢慢的靠近，一起长大，一起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有他长成的身量。很多人排斥认识，觉得太用太多的知识，我觉得用太多的知识，这不等于知识不应该用太多。我觉得我们常常是以为知识太多是有害，而忽略了知识本身可能不是目的，但是知识丰富、精准、完整的知识可能是很重要的过程。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讲一下，这个过程会让我们抓住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我现在慢慢觉得最后的目的就是这两件事，第一个认识这位神的儿子，第二认识信心。为什么这样讲啊？这个也是思考啊，想了很多年慢慢体会啊，多一点的体会。对我来讲，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信心是我生命转类的一个核心，也是我下一步生命发展成熟的核心。为什么？我开始学会用信心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心思意念，神的作为，神的行事为人，相信这些成为我下一步去思考、去使用我理性的根基。换句话说，认识，对基督徒来讲，信心才是更根基的东西。换一个说法，我们的知识最后要成就的，如果不是信心，那这个知识是要小心的。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知识来成为我们更深厚的基础，那么这个信心也是要小心。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页啊，第四页。那么这个是我稍微还是顺着这个经文真知道他。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认识神的恩典，我们慢慢的往将来越来越成熟的认识，好，这种群体的认识 在教会的认识，怎么成就呢？要在哪里成就呢？古往今来啊，有四种不同的想法，它未必互相抵触啊。第一个就是真正这里讲到认识耶稣，认识恩典，认识信心，是要最后这些是要成就在每一个信徒身上，就是你跟我个别的身上。我想这是现在很普遍的一种看法啊。这个走到一个比较极端，就叫个人主义，所谓基督教的个人主义，信仰的个人主义，灵性的个人主义，教会的个人主义啊，这个我们看的很多了。第二个就是成就在普世信徒组成的教会中，这是跟个别的信徒两个钟摆的两个极端啊。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讲普世教会，在神的眼中看的是普世教会，所以所有上帝在圣经里面的启示，他看的是普世教会，就是所有信耶稣的人，古往今来啊，各地各方，这是一个概念性的教会。那换句话说，前面讲到真认识他，认识上帝的恩典，我们是要在古往今来各处各方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去真的认识。认识什么？认识产业，认识能力，认识呼召。这个说法没有什么不对啊，这个说法在神学上是成立的，但是这个说法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成分，就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教会是抽象在普世教会的概念里。每一个信徒，每一个教会都是在历史里面，在当下，在空间，在时间里面。换句话说，比方说第四章说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普世教会从初代一直到现在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那么现在还有没有使徒？这个问题再问的深入一点，你的教会，我的教会有没有使徒？该不该有使徒？谁是使徒？圣灵的恩赐是赐给普世教会吗？这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第三，就是真正的认识是成就在保罗当年的以弗所教会，这个就是回到历史啊。第二个是进到抽象永恒，第一个是进到个别，第三个啊，以弗所教会历史，当年在以弗所教会，上帝为他借着保罗为他们这样祷告，所以上帝听保罗的祷告，渐渐的成就了这个真正对上帝的认识，成就在以弗所的教会。那成就在以弗所教会未必会成就今天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他可能会，但不一定会，但是谁知道会不会。第四个就是成就在用福音真理建造的每一个在地的教会，我比较接受的是第四个。第四个它的重点是有上帝，有基督，有犹太人，有保罗，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有我们，然后有他们。换句话说，它是有一个过程，福音是透过有一个传承，有一个传递，有一个领受，有一个被建造，然后再传扬出去的过程。那么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最主要能够经验到的，能够领受到的，真正比方说我用的是中文，我就不大可能使用原文来思考上帝，这不一定是限制。反过来说，如果用德文， 在德国的教会，他用德文认识神，他就不大可能用中文的背景和文化来认识上帝。不是谁比谁好，而是他是需要彼此建造。但是这个彼此建造，马丁路德是在16世纪，我们在21世纪，我们可以在圣徒彼此相通，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彼此的时空里面都有若干的限制。这个限制带给我们的不是排斥，不是隔离，带给我们的是我们可以听，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看，但是究竟我们是用真理来建造我们，我们不是用别人的经验来建造我们，我们不是用一个抽象的概念来建造我们，我们不是用一个人来建造我们，我们是用我们遇到的这一群相信福音真理在同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学习在这里面建造。我一直都相信啊，人的学习、人的认知、人的改变、人的信心得坚固，是在群体里面发生的。我不大相信个体可以改变世界。我一直都相信，任何一个个体都是从群体里面生出来的。啊，孩子都是从母体里面怀胎十月、足月而生下来，还有父母的照顾、养育，才有可能有这么一个孩子。啊，所以最后一章十五节就提到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你可以看到信从好像是一个我们跟上帝的问题，那么亲爱众圣徒，它是我们在一个群体之间怎么样相处互动的问题。这两个连在一起就是一章十五节，它其实是一个不能够分割的概念。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以弗所书的认识，它有一个背后要成就的语境。这个语境我们可以讲处境啊，英文就是 context， 把它是在我们当中啊，所以圣经的字句常常用我们当中啊。接着我们可以看下一章啊，下一章就是这个是比较是字句的讨论，字句的讨论啊，我们要来看一章二十二节。这是我举个例子啊，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里讲到教会，这是以弗所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个字，而且中文翻成为了教会。这个字呢，这个教会这个名词，它的原文是一个受格，或者叫语格啊，给予的语。它这个语格它含有三种意思都可能。第一个就是中文选择的翻译叫为了教会 ,for the church。为了教会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做万有的元首，是为了教会去做万有的元首。他做了万有的元首是为了教会的缘故。所以啊，教会是基督做元首的一个受益者。啊，我是得着这个益处的。就是他做元首所有的好处都给了我。第二个就是上帝把耶稣基督这位万有的元首给了教会。给了教会，意思是说我把他给了你，那最后怎么样，就是他给了你，他都是你的了。那这是一个间接的好像给予的概念啊。第三个叫借着教会啊，借着教会意思就是说啊，神是借着教会让基督成为万有的元首。我自己读以弗所书啊，反复的读，我觉得第三个应该可以更广泛的解释啊以弗所书的涵盖的经文啊，这个我们慢慢的会讨论啊。 这样的呢，似乎凸显了教会的那个在上帝眼中的那个特别的一种价值，跟他很重要被赋予的角色啊。这并不是说因此教会就很高贵，因此教会就很了不起，不是，而是透过教会像基督一样愿意受苦，愿意成为福音的载体和平台，愿意像基督那样表达出福音的奥秘。这个过程其实是很辛苦的。这个不代表教会了不起，而是代表教会选择了跟上帝的心意更靠近的一条所谓基督做万有元首的一条路，把它展开了啊。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下面下面一章。下面一章呢，是我稍微解释一下，这是我非常吸引我的一个主题，在第一章或者是在整个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有一句名句啊，在二章八节，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那么在第一章，其实信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以弗所书里面信心。救恩作为恩典，耶稣基督啊，他就是教会，这四件事情一直在每一章反复的贯穿所有的经文，特别是信心啊。这里讲到啊，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啊，第一章第一节是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我们上一次讲过，有忠心的人原文就是有信心的人，就是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人啊，就是对耶稣基督用信心来接纳靠近他的人，就叫做信徒，就叫做圣徒。所以历世历代有很多的圣徒啊，不知不觉我们会用他的表现啊，他对人的帮助，他所成就的一些很了不起的啊，超脱世俗的功业，我们把它看成圣徒。但是在以弗所开宗明义，圣徒就是用信心开始，然后用信心长大成熟到完全像耶稣的那样的人，这一群人。第二，第一章第十三节啊，提到了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这里提到很重要的意思，听见福音，信了基督。罗马书是这样写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先稍微表达一下啊，信跟听的关系，圣跟信的关系。第三处圣经一章十五节，我们刚刚提过啊，就信主耶稣，爱众圣徒。如果我简单的把前三个讲到信的这个内容的经文表达出来，就是圣、听、爱。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听，听纯正的福音，让我们有信，信了以后，让我们可以爱。那么爱、信、圣这几样东西都不是简单的东西，你要持守。持守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愿意改变，被改变，你愿意不再像以前那样。其实这是很辛苦的一个过程，人要改变自己太难了，上帝要改变我们其实也有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在群体里面，在信心里面，在基督，在恩典里面， 慢慢的让我们长大成熟。好，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从信心支取上帝给我们更大的能力。圣经在第二十节叫大能大力，这个叫复活的能力。那其实这四处提到信心的经文，已经把我们信仰的整个过程已经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描绘。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我们需要听，听了以后我们需要进到我们跟其他圣徒之间，用信心来寻求上帝的人之间，我们要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然后我们要用彼此的信心从上帝那里得着，继续的得着更大的能力。上帝都为我们预备好了啊，所以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到啊，经文就非常紧凑的啊，把我们连在一起。在下面一章，好，这个我们再花几分钟啊，我们就结束了。最后呢，就是15到17节的经文啊。我为什么写经意在此啊？因为像我自己读这个经文，读的细一点，反复的想，比方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耶稣，这里有一个我，有一个你们。如果是保罗是我，你们是外邦的基督徒。到了后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是我们。你要注意哦，我们主耶稣基督，你们信主耶稣。你有没有发现保罗用字非常的精准，然后爱众圣徒，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我简单的分享一下我自己思想这几节圣经心里的想法啊，就是说啊，真正的爱要从信开始，也从信里面生发出来，要从对耶稣更深的信，更真的认识，听得更精准更完全，我们才有持续爱圣徒的力量和可能。那么持续的爱建立在真实的信，那么真实的信带出持续的爱，持续的爱里面有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为你所爱的对象感谢上帝，为他祷告。其实我可以做很多的事，可是都不如我每一天愿意为一些我爱的人祷告。你不爱的人，你的祷告你自己都不会感动。你为一个人持续的祷告到一个程度，你看到他，你就会有爱他、怜悯他、接纳他的心。我认识一些人啊，跟另外一些人好像永远不对盘，就有一点火大，但是又不能够发出来。其实这个问题本身，人跟人的纠结永远是讲不清楚的。所以要回到这个顺序里面，听、信、爱、感谢、祷告。你觉不觉得就非常的这个很顺畅的感觉，好像我们在生活里面把它行出来的顺序好像也比较清楚了。最后保罗的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保罗的求啊， 这里提到一个概念叫做荣耀的父。换句话说，我、你们、众圣徒、我们都成为有同样一个来到他面前感谢他称颂他的父上帝。这个字啊，父很重要啊，因为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父的概念隐含的就是重建一个家。这个家所有人的关系，彼此的跟彼此和耶稣和父上帝的关系重新被分别出来，重新建构。换句话说，你要爱一个人，你就要重新思想建造你跟他在上帝面前到底要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华人很知道关系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的顺序是倒过来，我们是先确定人跟人的关系，我们再决定我们怎么跟他相处。但是在圣经，我们是先确定他跟神的关系，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跟他建立合适的关系。换句话说，那些你觉得不可爱的人，伤害你的人，当他跟你有同样一个父，你们是同一个家里的人，我想你对他，他对你，你重新看待他的所言所行，也都不再跟以前一样了，对吗？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啊，现在是8:42，因为时间也因为场地的关系啊，我们现在是在线上，所以我们就没有所谓的啊问问题的时间了，也许以后我们时间宽裕的时候再说，好吗？慧荣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报告的？
没有特别的事情，但就是下一个礼拜是小组的时间，对，所以下一个礼拜应该就不会有同步的直播，但是就是在 Zoom 里面我们线上见。
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结束啊！谢谢上帝，让我们可以相信你，认识你，可以学习在基督里彼此相爱，让我们可以用祷告，用感谢，成为我们爱人的基础。求你步步的引导，把你在经文中所应许的，在经文中所隐藏的奥秘向我们全然的彰显，好叫我们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谢谢神给我们今天这一段时间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